丹尼里书第128号，基督受洗与受试探的预言意义，皆是三大世界强权的特征。
2001年9月11日，当启示录第18章那位有大权柄的天使降临时，盖印就开始了。他的降临由1840年8月11日启示录第10章天使的降临，以及基督受洗时圣灵的降临所预表。基督的洗礼预示着当纽约市的高大建筑物被推倒之时，晚雨将会降下。从上头来的能力已经开始，同时那时从下方无底坑来的能力也将显明出来，因为上帝的话从不落空。
基督受洗后随即进入旷野禁食40天，此后他受撒旦三次试探，那三次试探分别代表着把世界带向哈米吉多顿的三股势力各自的主要特征。这三次试探是骄傲龙的特征、食欲兽的特征，以及冒昧假先知的特征。骄傲与自我高举在以赛亚书的经典描述中由路西弗所代表。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使列国衰弱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把我的宝座高举在神的众星以上，我要坐在会众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一样。然而你却必被拉下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看见你的要定睛看你，细细查看你，说这就是那使大地站立、使列国震动的人吗？以赛亚书14:12-16。
路西弗在心里五次宣称我要。撒旦曾被称为光之携带者，路西弗如今只带来黑暗，他就是那使列国震动的。在预言上他与列国有关，因为他是列国邪恶联盟的领袖，也是启示录第17章和第18章所记述的商人联盟的领袖。
君王、统治者和执政者都已将敌基督的印记加诸自己身上，并被描绘为那条龙去与圣徒征战，就是那些遵守上帝诫命并持守耶稣真道的人，给传道人的证言第38页。
在基督受洗时圣灵降临，预表2001年9月11日之后的时期。他受洗之后，撒旦试探基督，表示愿把其用来统治世上列国的权柄交给他，因为在亚当堕落时，撒旦就成了世上列国的统治者。
魔鬼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魔鬼对他说，这一切权柄和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一切都要归你。耶稣回答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路加福音4:5-8。
教皇罗马那兽的两个主要特征是他的淫乱，以及他分发的被下毒的食物和饮料。
然而我有几件事要责备你，
因为你容让那自称是女先知的女人耶洗别教导并引诱我的仆人去行淫，吃祭偶像之物。启示录2:44。
他所提供的食物和饮料就是他的虚假教义。
加在巴比伦身上的大罪就是他使万国都喝了他淫乱之怒的酒。他盛给世界的这罪人的酒杯，象征他因与地上的权贵有不正当的关系而接受的那些错误教义。
天主教之兽也用他的巫术迷惑全世界，这又是一种需要内服的东西。
在你中间，灯光必不再照耀，新郎和新娘的声音在你中间也必不再听见，
因为你的商人原是地上的显贵，因为万国都被你的邪术所迷惑。启示录18:23。
被译为巫术的希腊词是 pharmakia， 意思是药物。他手中的金杯不仅代表用来饮酒的杯子，也代表调制并递送他那带有魔力的医疗药剂的器皿。在当今现代世界里，那些带有魔力的医疗药剂是通过针头注射递送的，而不再主要使用杯子。在那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之后，撒旦将现身并施行医治的神迹，与这些药剂以及教皇制度的错误教义相关的神迹，则由撒旦叫基督施行将石头变成饼的神迹这一试探所代表。 星期日法令之前和之后的预言历史具有相同的特征，
在美国，通向星期日法令的针对富林运动的兽像考验时期，预表了整个世界的兽像考验时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告知，同样的危机将临到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子民。
撒旦在星期日法令之后所行的医治神迹，代表了所谓的医学在自2001年9月11日开始的那段历史中被兜售的邪术。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饼，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罗马的食物就是他置于神话语之上的传统和习俗。
在美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旨在为教会的制度与习俗争取国家支持的运动中，新教徒正追随天主教徒的脚步，更有甚者，他们正为教皇权在以新教为主的美国重新夺回他在旧世界所失去的至上地位敞开大门。而使这一运动更具意义的是，其所设想的主要目标乃是强制人们守星期日。这一习俗起源于罗马，而他称其为自己权威的记号，正是教皇制度的精神，迎合世俗习俗，将人的遗传置于上帝诫命之上的精神，正在渗透新教各教会，并引导他们去从事与教皇制度在他们之前所做同样的高举星期日的工作。大争议五起三。
传统和习俗是那兽用来取代神的话语的教义上的食物，为要高举他的异教偶像崇拜。
我们看不出罗马教会如何能为自己洗脱偶像崇拜的罪名。不错，他宣称借着这些像来敬拜上帝，以色列人向金牛犊下拜时也是如此。然而主的怒气向他们发作，许多人被击杀，上帝宣判他们为不敬虔的拜偶像之人。而今天在天上的册上也同样记着那些崇拜圣徒及所谓圣人之像的人。而这正是新教徒开始如此青睐的宗教，并且最终将与新教合而为一。然而这种联合并不是通过天主教的改变来实现的，因为罗马从不改变，他自称无物，将要改变的是新教，他采纳自由主义思想，将把它带到可以与天主教携手的地步。圣经，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这是路德时代新教徒的呼声，而天主教徒则呼喊教父、习俗、传统。如今许多新教徒发现难以从圣经证明他们的教义，然而他们又没有道德勇气去接受涉及十字架的真理，因此他们正迅速走到天主教的立场上，并且为回避真理而竭力辩解，援引教父的见证以及人的习俗和规条。是的，在对圣经的不信上，十九世纪的新教徒正迅速逼近天主教徒。但是罗马与路德、克莱迈、雷德利、胡珀以及那支高贵的殉道者大军所代表的新教之间，如今依然隔着同样深广的鸿沟。正如当年这些人提出那场使他们被称为新教徒的抗议之时一样，基督是一位抗议者，他抗议犹太民族那种形式化的敬拜，他们拒绝了神给他们的劝诫，这对他们自己不利。他告诉他们，他们把人的诫命当作教义来教导，并且他们是假冒者和伪善者。他们像粉饰的坟墓，外面美丽，里面却充满污秽和败坏。宗教改革者的起源可追溯到基督和使徒，他们出来使自己与一种充满形式和礼仪的宗教分离。路德和他的追随者并没有发明改革的宗教，他们只是按着基督和使徒所呈现的那样接受了它。圣经呈现在我们面前，足以作为指南，但教皇及其手下却把它从人们手中夺去，仿佛它是诅咒一般，因为它揭露他们的虚伪，并斥责他们的偶像崇拜。评论与先驱，1886年6月1日。
那些构成灵学基础的治愈奇迹是他的看家本领。
许多人试图解释灵异显现，把它们完全归结为灵媒的欺诈和障眼法。然而，虽然以欺骗手段取得的结果常常被冒充为真实的显现，也确有显著的超自然能力的表现。现代招魂术开始时出现的那种神秘敲击声，并非出于人的诡计或角谋，而是恶天使直接的作为。他们借此引入了最为成功的毁灭灵魂的迷惑之一。许多人会因以为招魂术不过是人类的骗局而落入网罗，当他们被迫直面那些不得不视为超自然的显现时，便会受欺骗，并被引导把他们当作上帝的大能而接受。这些人忽略了圣经关于撒旦及其代理人所行歧视的见证， 法老的术士之所以能够伪造上帝的作为，正是借助于撒旦的帮助。保罗见证说，在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将会有类似的撒旦全能的显现。主的再来之前，将先有撒旦的运行，带着各样的能力、神迹和虚假的歧视，并以各样不义的欺骗。帖撒罗尼迦后书二底一够十，使徒约翰描述末后的日子将要显出的行歧视的能力时宣称，他行大歧视，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着所给他的权柄能行的那些神迹，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启示录十三底十三底十四，这里所预言的并非仅仅是骗局，人们之所以受骗，是因为撒旦的代理人确有能力行出这些神迹，而不是因为他们假装能行这些神迹。大征战第553页。
建立在风俗与传统之上的错误教义，招魂术的神迹显现，冒牌的医疗产业，以及教权与政权的结合，都是天主教之兽的特征。骄傲是龙之权势的特征，健忘是背道新教之假先知的特征。
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就被圣灵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在那些日子里，他什么也不吃，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饼吧。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饼，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路加福音四一到四。
臆断是一个名词，指在缺乏充分证据或证明的情况下，将某事认定为真这一行为或实例。它涉及在信息不完整或不足的基础上做出判断或得出结论。臆断也可暗示对自身假设抱有某种程度的自信，即使这种自信未必完全站得住脚。
背道的新教界在没有任何出自上帝话语的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已经把星期日当作上帝的敬拜之日，而他们明明自称为新教徒，其座右铭是唯独上帝的话语，或如马丁路德所宣告的唯独圣经，却仍这样做。他们之所以选择接受这一点，是基于罗马教会的传统与习俗，或者不过把它当作先辈传下的既定遗产。到第三位天使发出大呼喊的时候，圣经根本无法为敬拜太阳提供任何正当根据，这一真理将被清楚显明。那时仍然坚持这种错误臆断的人将领受兽的印记。
若真理的光已临到你，使你认识第四条诫命的安息日，并指出上帝的话语中并没有守星期日的根据，而你仍旧执着于那假的安息日，拒绝将上帝称为我的圣日的安息日分别为圣，你就领受了兽的印记。这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当你遵从那命令你在星期日停止劳作并敬拜上帝的法令，而你却知道圣经中没有一句话表明星期日不是普通工作日的时候，你就是同意接受兽的印记，并拒绝上帝的印记。若我们在额上或手上接受这印记，针对不顺从者所宣告的审判必临到我们。但永生上帝的印记要加在那些出于良心遵守耶和华的安息日的人身上。 Review and Herald 1911年4月27日。
共和党一个公认的弱点在于，他们乐于假定自己的政治对手是公正而诚实的，然而民主党的所作所为却清楚地表明他们是谎言之父的儿女。共和党人一次又一次始终如一地把政治对手的话当真，尽管事实已反复证明他们的对手从不守信。他们把诚实的动机投射到那些一再表现出毫无理性依据足以支撑共和党对其诚实与正直之错误期待的人身上。诚然，也确有许多共和党人为个人经济利益而拒绝坚守原则，或因隐秘的不道德境况而使他们容易被操纵。但共和党最主要的先知性属性是想当然，
正是那种在预言中被指出存在于被教新教徒身上的健忘特质，使他们得以假装自己站上更高的道德与政治高地，而实际上他们却在抱着政治对手会信守承诺的空洞指望之下，放弃了自己的公民责任。对疯狂的一个十分常见的定义是一遍又一遍地做同样的事情，却期待不同的结果。然而共和党人却主张染上疯狂的恰是民主党人，这一点表现在他们对特朗普的仇恨上。
然而共和党人的疯狂一再得到印证，
他们在以妥协乃立法过程之常态为前提的情况下同意妥协，而他们声称基于立法过程原则的那些政治妥协却是与一个从不妥协的群体达成的。民主党人只有在票数劣势使他们完全受制时才会在政治过程中让步。民主党人从未拿出真正通过政治过程寻求中间立场的证据。共和党人的疯狂在于他们一再对他人抱有完全没有根据的乐观期待。
绝大多数支持唐纳德·特朗普的人都会证明这样一个事实，特朗普最糟糕的特质是他乐于接纳某些人作为其议程的支持者，而现有证据表明他做出那样的选择完全是出于健忘。健忘是被盗新教的预言性特质，撒旦通过引用圣经来试探基督，但在这样做时他把经文扭曲成一种不当且不合乎圣经的试探。
他把他带到耶路撒冷，使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这里跳下去吧，因为经上记着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看顾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回答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路加福音4:9-12。
当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出台时，美国的新教徒将把圣经中关于在安息日停止劳作的命令加以歪曲，把原本在第七日安息日敬拜上帝的诫命变造成一条捏造的命令，声称人们实际上必须在异教的太阳日敬拜。他们会把一段圣经经文扭曲成一个毫无根据且不合乎圣经的考验。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我看见那两脚的兽有龙的口，它的权柄在它的头上，法令将从它口中发出。随后我看见那淫妇之母，那母亲不是那些女儿，而是与他们分开并且与他们不同，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而她的女儿们新教各派接着登场，演出与那母亲在迫害圣徒时同样的心意。我看见随着那母亲的权势日渐衰微，她的女儿们却在日益壮大，不久他们将行使那母亲曾经行使过的权柄。我看见名义上的教会和名义上的复临信徒会像犹大一样，为了取得天主教徒的影响力，将我们出卖给他们，以便来反对真理。那时圣徒将是一群默默无闻的人，天主教徒对他们知之甚少，但那些知道我们信仰和习俗的各教会与名义上的复临信徒，因为他们因着安息日而恨恶我们，因为他们无法反驳他，会出卖圣徒，把他们告发给天主教徒，指控他们藐视人民所立的制度，也就是他们守安息日而无视星期日。于是天主教徒吩咐新教徒向前推进，并要他们颁布一道法令，凡不改守每周第一日却仍守第七日的人都要被杀。人数众多的天主教徒将站在新教徒一边，天主教徒要把他们的权柄交给兽像，新教徒也要像他们的母亲从前那样去毁灭圣徒，但在他们的法令尚未生效之前，圣徒就要被上帝的声音所拯救。 Spalding 与 Megan 1:2。